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把非法入境者家庭的父母跟未成年子女分开的零容忍政策引起越来越多的愤怒，韩国跟朝鲜官员再度会晤讨论合作参与亚运会，中国网络设备巨商华为在澳大利亚打响参加 5G 网络建设竞标的公关战，安徽宿松教师进入政府大楼集体维权，那么台湾会不会沦为美国的筹码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看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美国众议院准备本周就美国移民法重大改革投票之际，川普行政当局为了把一些无证移民子女跟父母分开的做法进行辩护，这种做法曾经罕见，而如今呢已经常见。联邦工作人员将寻求庇护或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分开。政府官员上周表示，大约2000名未成年人在5月结束的6周内跟家人分开。美国政府发布的视频显示，儿童避难所的生活条件是人性化的，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对未经授权入境者的零容忍政策引起的愤怒越来越多。在周末，美国各地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有立法者、宗教领袖还有美国公民谴责家庭分离政策。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也反对这个政策，即使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也发表声明，似乎反对她丈夫的政策。但是川普继续通过公共安全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的移民辩论。总统顾问安妮·康威说，没有人喜欢分裂家庭，看到母亲怀里的婴儿被抱走，但是呢，他把责任归咎给民主党人。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也为这个政策辩护，说我们坚持一项政策非常简单的，停止大规模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拿回我们的主权，帮助我们的工人，好吗？所以呢，他实行零容忍政策。然而，移民专家和许多法律学者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对美国移民法的解释不同于过去历届行政当局。民主党已经谴责了这个政策和川普实行他的理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在世界上人们承认可以寻求庇护，但美国似乎并非如此。川普星期二将跟众议院共和党人会面，讨论拟议中的立法。在另外一方面，韩国跟朝鲜主管体育运动的官员星期一在板门店举行会谈，着重讨论南北方合作参与今年8月举行的亚运会。韩国代表团在前往会谈的时候表示，正如我们在平川冬奥会上看到的那样，我们都明白体育运动开启了南北方和解的大门。韩国跟朝鲜在今年2月的平川冬奥会上进行了罕见的互动与合作，为两国领导人今年4月跟5月两度会面铺设了引桥，并且为6月12日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营造了气氛。韩北方最近几个星期来举行了多次高层会议，包括上个星期双方高级军事官员举行10多年来的首次会晤，进一步推动落实韩朝领导人4月27号签订的板门店宣言。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网络设备巨商华为在澳大利亚打响了一场公关战，试图说服坎培拉当局允许该公司投标参与澳大利亚第5代网络建设。华 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星期五向澳洲议会和政府递交了分公司董事长和两位董事签署的一封信，并且在星期一向媒体提供了这封信的内容，当中说认为使用华为产品会带来安全风险的观点是对事情不知情、不符合事实的。信中还说，我们是一家私人公司，在我们运营的170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我们都遵守了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则，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业务一夜之间就完了。这封信还警告说，如果华为被禁止参与 5G 网络建设，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将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有关联，让华为参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可能为北京获得情报和实施网络攻击提供方便。特恩布尔政府还没有公开宣布是否会让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的竞标，但是上个星期堪培拉当局宣布出资帮助建设一条从悉尼到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信光缆，从而终止了所罗门群岛之前跟华为签署的合作安排。基于相同原因，美国也禁止使用任何联邦拨款购买华为产品。今年2月，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还有国防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国公民不应该使用华为或中兴的手机。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宣布对500亿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北京表示将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从口水战朝着可能真打响的快速发展。那么这也给美国股市呢在日前带来了负面的消息，尽管有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消费者信心也达新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所做的详细报道。
川普总统宣布对500亿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北京表示呢要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呢从口水战朝着好像真的要打响的这种快速发展呢，使今天的美国股市呢笼罩在这样一种阴影之中。尽管呢有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良好，消费者的信心呢也达到新高。那么4点钟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跌了85点，跌幅为0.34%，收25090点。那么当天这一指数最多的时候是跌了200多点，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3点，跌幅呢为0.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4.66点，跌幅呢为0.19%。美中贸易的口水战已经有数月之久，许多市场的参与者预计呢，双方不会真的打响贸易战。但是今天的最新发展呢，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当中，道指的损失呢是最大，因为那里呢跨国公司最集中，受贸易战的影响呢也比较大。比如像中国出口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就跌了1.29%，建筑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 跌了2%，农产品贸易商 Bunge 跌了0.57%。那么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先跌后来呢，是因为其他原因上涨，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0.68%。今天出台了两个数据呢，都显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良好。帝国制造调查是一个关于美国的反映美国制造业的这么一个调查，6月呢是升了4.9点，达到了25，是从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呢，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到了最高的99.3%，而且美国的失业率呢也是18年来最低的，美国多数的企业的盈利呢也都是很好。那么今天影响股市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投资者也在衡量美国联储会紧缩货币的政策对股市的影响。联储会理事会今年刚刚第二次提高了利率，并表示呢到2018年底呢可能还会再次上调2次利率。市场专家呢对这个未来的分析呢认为，这个前景看好的美国股市啊可能还会继续的被贸易战的阴影所笼罩。那么刚才在谈到说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在现在对这个中国施加关税的事情在现在出手，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呢，就是说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说与朝鲜的谈判似乎进展顺利，这可能会让川普总统现在有更多的余地去惩罚中国。那么全球股市对美中贸易战的反应不一，亚洲股市跌幅最大的是上证指数，跌了0.73%。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是跌了0.43%。 欧洲股市呢，虽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股市都跌，但是原因呢，并不是美中贸易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方继言辞抨击美方开打贸易战之后呢，随即公布了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有专家学者认为说，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并非只是针对中国，中美都应该力图把贸易跟其他方面的合作脱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6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其余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时间另行公布。美国政府前日决定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时间是2018年7月6日。同时将对另外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事宜开始征求公众意见。中国财政部称，美方的上述做法将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商品的对美贸易条件，影响这些商品的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及其上下游关联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中方采取对等行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对美国之音说，中美避免贸易战的可能性看来不大。
我觉得你川这个人啊，他肯定，因为你五百亿这个已经上了日程了，制程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逆转的。
星期五，香港恒指跌130点，收报30309点，全周共跌648点。中国星期六公布反制措施后，预计星期一全球各大股市将受此拖累。港股星期一假日休市，星期二恢复交易。中国新闻网的文章说，辛辛苦苦几个月，一举又回夏天前。中美贸易谈判团队曾多次接触，高层贸易官员彼此互访，似乎也达成共识。两国贸易烟云大有散去之势，为什么突然间战云骤起？庄大良说，
上次都是我们一双情愿啊，我们自己公布啊，但美方没有同意我们这个协议的。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中国的想法去讲外国人，我们讲中国人讲法是君子啊，君子协议啊，协议到了要执行。那美国地方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讲这个利益，而且是打仗嘛，打仗他是边战，一边打理一边就捞你的好处啊。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置双方已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反复无常，挑起贸易战。中国新闻网说，症结在于美方翻脸比翻书还快，中国不是吓大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反击是必然的。中美关系因贸易战在即，是否会由此恶化？香港信报说，有人担心川普与金正恩的无核化谈判若横生枝节，他的好朋友习近平未必会再帮手。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认为，
这一次的这个美国执意要打贸易战呢，其实呢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届政府呢，他对整个的这个贸易伙伴实际上都在挥舞贸易保护大棒。我打贸易战这个不是新闻，也不是新鲜的事儿，这过去几十年他这个可能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贸易战，但是这一次的不一样呢，就是把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拎起来要普遍打。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并非只针对中国。杨希宇说，至于川普选择今年大打贸易战，则主要希望为美国中期选举加分造势。 在另外一方面，杨希宇认为中国对热点国际问题的看法立场始终如一，并非完全受两国贸易战形势的影响，例如朝核问题。他说，
中国在这个朝核和贸易问题上它始终是脱钩的，从90年代1993年美朝谈判开始，一直到现在是25年了。这25年呢，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无论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还是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上立场始终没有变。
这位中国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对于自己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按照是非曲直来制定，这次与美国的纷争也应该是贸易战归贸易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安徽省宿松县教师星期六集体到县政府办公大楼内上访，要求解决待遇问题。这是五月底安徽六安教师集体维权之后，安徽教师群体又一次的集体讨薪水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周末，互联网再次传出中国教师维权的群体事件。从社交网站登载的一些视频上看，上百名维权教师在一座看似政府建筑的大厅内，有官员手持扩音器喊话，数十名穿制服的维稳人员站成一排。宿松县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周六教师到县政府楼内维权，当时有领导出面向教师喊话，过程和平理性，目前双方仍在就解决方案进行交涉。
他们现在也要通过好像是昨天因为县里的领导的话跟他们交流吧，好像现在的话应该是在交涉之中吧，暂时好像已经散过去了啊，当时这个样子。当时应该是昨天的话，应该书记县长好像都在吧，我听同事说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也比较文明理性的话。
5月27号，数百名安徽六安教师前往六安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政府发放一次性奖励，部分教师遭到警察殴打。该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官媒罕见的发声，对六安教师表示支持。六安教师反映，当地公务员市直单位拿到了绩效奖金及一次性奖励，一些农村学校教师则没有发放到位，而中国的教育法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网传6月15号，宿松各学校教师接到通知，称当地教师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公务员，工资已经包含绩效工资，并被要求不得上访。宿松县小学生家长沈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教师待遇低，不安心教书，上课该讲的不讲，留到课后给花钱补习的学生开小灶。家长对这种情况无可奈何，因为不仅仅在安徽宿松是这样。
这些东西老师该发的就发给他们，是吧？国家的相应的政策范围内，那肯定是能发的，是吧？有的是不能发就不能发嘛。但我对我们也不关心，就把孩子搞好吧，质量考上去就行了，是吧？
记者在随机拨出当地的电话，了解当地民众对教师集体维权的反应时，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宿松县男士做出了正能量反馈。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我也不建议你们媒体老是拿这些政治性的问题去炒作，去博得这个流量，这个没必要。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网络谣言也好，就包括这种恶意诽谤也好，这种问题太多了，我们不想说了。好，谢谢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介绍说，合肥、芜湖等财政较好的地区对教师发放了一次性奖励，每年约为3.5万元，部分地区没有发放。 据报道，陆安教师月薪3000元，一次性奖励相当于当地教师一年的工资。近来，中国多个地方发生与体制内密切相关的集体上访维权事件，河南漯河退伍军人进京上访遭遇维稳，引来各地上千老兵声援。齐齐哈尔广播电视中心的讨薪员工打出横幅，党的喉舌不能抛弃，广播电视必须回归财政，引发网民热议。而体制外，十多个省份的塔吊工人及卡车司机先后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引起广泛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跟中国的新闻。普京总统访问了中国之后呢，俄罗斯就禁止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生产瓶装饮用水。虽然俄罗斯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没有提到任何政治因素，但是呢，有评论分析认为，相关事件显示俄罗斯仍然害怕中国威胁，特别警惕中国觊觎贝加尔湖地区和当地的资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位于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法院6月14日裁决下令，禁止中资的贝加尔湖龙泉水厂在湖边生产瓶装饮用水出口中国。伊尔库斯克州法院新闻处说，当地检察官以中国企业生产过程中在质量控制上违规为由提出了诉讼。法院的禁令将持续到中国公司的质量控制符合俄罗斯的相关健康卫生标准规范为止。法院所公布的资料说，中国公司在现已停产的贝加尔湖造纸厂的厂区生产瓶装饮用水，水直接从湖中提取，但在大型工业设施附近取水时没有对水的质量进行控制。当地的第一级法院稍早前曾下令相同的停产禁令，但中国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伊尔库斯克州法院的裁决维持了原判。贝加尔湖造纸厂在苏联时代兴建，因为工厂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长期曾是贝加尔湖的主要污染源。俄罗斯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关闭这家造纸厂。苏联解体之后，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以及俄罗斯铝业大王基里帕斯卡拥有这家造纸厂的主要股权。虽然长期面对许多抗议，但由于受到各方利益的制约，贝加尔湖造纸厂过去仅更新改造了生产技术，使污水排放量减少，20多年来一直维持生产，直到2013年才全面停工，并在旧厂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贝加尔湖龙泉水厂以龙彩滨海品牌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瓶装贝加尔湖饮用水。贝加尔湖龙泉水厂是位于哈尔滨，从事互联网业务的黑龙江龙彩科技集团的旗下企业。中国搜狐财经2017年6月17日的报道说，龙泉水厂于2015年9月在贝加尔湖畔动工兴建，致力于打造先进生产厂房和完善的瓶装和桶装全自动生产线。龙彩滨海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取自湖面以下150米深的地表水，不经人为处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水，高分通过俄罗斯的各项检验标准。黑龙江龙海科技集团也是唯一获准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这篇以政府牵头加强对俄合作，龙彩滨海暂迎发展契机为题的报道说，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举办的第4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泉水厂参与了哈尔滨市道外区对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当地中共官员称，将积极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动全区对俄交流合作，将积极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动全区对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 和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官媒人民网和新华社也在类似的报道中说，龙泉水厂与道外区政府当时签署的项目文件涉及总投资1亿人民币，在道外区建设龙泉纯净水仓储基地。一些俄罗斯网民曾经把龙彩滨海矿泉水瓶牌照，然后把照片放到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传播讨论，以此作为证据展示，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外，中国开始打贝加尔湖的主意，想获得贝加尔湖的丰富自然资源。伊尔库斯克州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没有提及任何政治因素，而仅是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角度下令中国水厂停产，但相关的举动恰好发生在普京总统刚刚访华之后，两国领导人都强调将进一步深化双方所有领域的合作。俄罗斯的地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经常有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量砍伐，木材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的报道和讨论。与此同时，中国围绕贝加尔湖的各种活动更是俄罗斯社会关注的焦点。贝加尔湖地区的生态环保人士说，中国利用贝加尔湖生产饮用水不会对当地的生态产生影响，不过只要一涉及中国和贝加尔湖，立刻就会被关注，甚至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相比之下，韩国企业在贝加尔湖畔也有瓶装饮用水的项目，但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被放在聚光灯之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贝加尔湖附近地区民众生活都不富裕，内心深处有对莫斯科中央的不满，许多民众同时憎恨普京政权腐败，同中国勾结和交易出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普京统治下法院在俄罗斯并不独立，通常按照官员的指令判决，而外国在俄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都必须行贿。但涉及中国在贝加尔湖活动的一些事件却能说明许多问题。尼克里斯基说，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现在除了与中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外，没有其他选择。不过从许多分析评论来看，俄罗斯社会中反中国的情绪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尼克里斯基说，尽管民调显示俄罗斯人把中国当成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威胁中国掠夺俄罗斯资源，甚至中国可能进攻俄罗斯的声音仍然经常能够听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继续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原油供应，对欧洲的原油出口则持续的下降。为了要获得更大利润，俄罗斯对欧洲出口原油的品质也在降低，而同时呢，把更多高品质的原油出口到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垄断石油运输业务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副总裁安德罗诺夫最近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出口继续下降，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仍然大幅增长。他说，今年头五个月，俄罗斯对欧洲的出口石油下降了16%，经过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支线油管，也就是从俄中边境地区的斯科沃罗丁诺到漠河的油管，以及经过哈萨克斯坦的中亚油管，这两条线路向中国的供油量今年头五个月增长了50%。他说，预计今年全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量能够增加45%。安德罗诺夫说，对欧洲石油出口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增加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二是俄罗斯在执行与产油国欧佩克所达成的减产协议，第三是越来越多的原油供应俄罗斯国内的炼油厂。他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对中国出口原油数量大增也能够给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带来更好的利润。最近两年多来，俄罗斯一直保持对华石油出口增加和对欧洲石油出口下降的趋势。 能源分析人士亚历山德罗夫说，中国希望减少对中东原油以及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依赖。亚历山德罗夫说，增加对中国原油出口同普京的转向东方政策其实没有太多的关联，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能源政策。中国声称将会长期扩大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中国的目的是想降低在原油供应上对中东地区的过多依赖。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原油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在于中国从俄罗斯所获得的石油供应很稳定，中国距离俄罗斯的原油开采地不是非常远，当然俄罗斯供应中国的都是硫含量较少的高品质原油。能源分析师说，由于石油品质高，卖给中国的原油价格也高，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利润也很高。俄罗斯目前通过三条线路向中国出口原油，他们分别是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支线油管，经过哈萨克斯坦到新疆的中亚油管，以及经过远东石油管道的终点滨海滨江区港口科基米诺，然后再装船出口中国。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第二条支线油管建成后，从今年起已经开始正式输油，这是俄罗斯通过这条线路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从过去每年的1500万吨能增加到3000万吨。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时曾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议再兴建一条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经过蒙古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石油运输公司副总裁安德罗诺夫在去年也曾经表示，为了履行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从今年起俄罗斯将会把更多的原油投放中国市场。他说，俄罗斯经过远东港口科基米诺的原油出口量今年也将增长。此外，随着俄罗斯经过哈萨克斯坦油管向中国出口原油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原油品质下降的问题将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俄罗斯媒体说，由于俄罗斯把越来越多的高品质原油供应中国市场，供应欧洲市场的俄罗斯原油的硫含量越来越高，特别是通过管道向欧洲地区供应的俄罗斯原油硫含量已经超过了标准，通过船运向欧洲供应的俄罗斯原油虽然硫含量保持规定水平，但是原油过稠，原油品质下降导致许多欧洲炼油厂被迫把俄罗斯原油与从伊朗等地进口的轻质油混合起来以便于提炼，这是欧洲炼油厂对俄罗斯原油的兴趣越来越少。另外，由于害怕俄罗斯能够把能源当成武器，欧洲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能源进口多元化，也造成了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不断减少。能源分析师们说，俄罗斯政府的关税政策使成品油比原油出口更能获得税率优惠，导致俄罗斯石油公司乐于把更多的原油供应本国炼油厂。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莫洛德佐夫在去年年末曾表示，从明年起，随着北部一批新的油田投产，俄罗斯出口原油的品质将会得到提高，更多的俄罗斯轻质油将会供应客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落成，美国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美国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台湾。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宁邀请了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帝，还有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进行深度的对谈，并且展望川金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那么有关于台湾是不是会沦为美国的筹码，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他说他不认同这种说法。
川普总统自从上任以后，除了他上任以前跟我们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以外，他没有讲过，川普总统本人没有讲过任何有关台湾的事情。所以你说他有没有用台湾做一个棋子，我说他有些事情有些场合也许把台湾做个例子，也许在他私下谈话什么的可能有， 但是台湾本身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啊，我们这我在的时候，我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跟224国家地区做贸易，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很难说变成一个就是人家的棋子，那么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这里面现在这个川金会以后这个印太战略最大的问题，对台湾来讲，美国的确有诚意，有对我们的友谊，把我们带进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其他印太国家我们没有一个有邦交。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所有印太国家的国防部长呢，好了，美国国防部长在印太会议里面替我们讲话，你记得吗？马吉斯部长替我们讲话，说帮助我们这个自卫的能力。但是能不能把我们的国防部长带进去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南向政策走了这么久，我们在此跟菲律宾去 renew 了一个我们原来的投资协定，我们其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美国能帮多少忙呢？美国现在我就觉得，我是非常谢谢刚刚杨书记大使讲的，美国也的确很诚意帮我们忙，帮我们去参加 WHA。你也知道的，我也知道，他们不但是自己帮忙，也帮我们 lobby 别的所谓这个 like-minded countries 啊，这个理念一致的国家。但最后我们还是进不去，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现在也不是什么是棋，谁是棋子，谁不是棋子，我们自己要自立自强，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 handle 对大陆的关系，要不然大陆的阻扰现在很多。很多场合是 outweigh， 是超过美国的帮助。
对，
所以我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那两岸关系越搞越糟，那美国人到时候 end of the day 说我帮你这么多忙 ，end of the day 你也没得到好处，我跟大陆关系反而又搞坏，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呢？所以我们三边每个都要很务实的考虑。这个跟说是棋子不棋子啊，我不太认同这种理论。然后这个理论我觉得过于简单，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国际。一个复杂的状况，有的时候很难去把它完全的解释。
且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他则说，美国是绝对不会容忍中共对台动武的。杨苏蒂说，
如果中国想要用武统台湾的话，这是太疯狂的。因为呢，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呢，那他说的是本家人的事情，那本家人的事情谁会用这种武力来解决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商务上，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给他加强干扰，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美国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让任何的一方对台湾进行这种敌意的威胁。
那么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有美台军售常态化这样的一些动作呢，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履循他也发表了看法。他说，
我觉得刚刚这个也回到东宁刚才也问，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个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跟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是两个概念。我刚才讲的是说，如果美国军舰这个穿过国际水域，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任何国家军舰都可以做，对不对？但是来高雄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那担心忘了干什么呢？但是我们现在看最新的 NDAA 众院版没有提任何美国军舰，众院版叫是要美国国防部长做一个关于台湾军力的完整的评估。我老实讲，我也不太赞成，因为那个评估里面也没有说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他可以评估，然后是不是机密，等于把我们所有军事机密他都拿来评估，这个对我们有点不尊重啊。然后是这个也没有提这个军舰来的，然后参院版呢就是说医院船来，这个 hospital ship 并没有讲军舰来，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 jump 得太快，然后这个 NDAA 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 sense of senate 这种国会议院案的议员可以随便自己讲，因为基本上你严格来讲他根本跟美国宪法都不符合，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军事指挥权是谁，是总统的，然后他的文字也写得很技巧，就是说请国防部长考虑。所以我觉得我们问题都把它推得太快太远了，然后制造了，要是大陆不知道搞不懂，或者他另也明明知道他用这个做个借口，反而制造海峡的紧张。所以这一点我必须提出来，我们大家要搞得清楚，到底是军舰穿过国际水域，还是来高雄港，还是怎么样。好，还有你刚才讲的军售常态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呢，我在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军售要等一段时间，它积起来一个 package 送给国会，那我们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国防的预算已经拨款了，如果用不掉要缴回去，然后你这个预算的使用率是政府绩效的一个有一个评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困扰，明明钱已经美国已经答应要卖了，但是他没有送给国会，但是我们的钱已经拨下来了，这个年度不能配合，所以我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对于美国舰队重回台海，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他才认为说，美舰重回台海才能够落实协防的承诺。他说，
我注意到了在国会中还有在立法这方面呢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是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军队的事情，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进行舰访呢，这应该是我们关系的那个在1978年就有这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针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在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不会去防卫台湾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没有舰访的话那就不可能了。那我们有第一期的舰队呢，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里在该地区，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能够随时在那里随时提供这个支持。所以呢，我觉得武统台湾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呢不仅是说行动上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中国要进入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舞台的时候呢，这个这一件事情的话呢会就是会影响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民航局在今年四月发出了通知，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其网上对台湾的称呼，把台湾列在中国之下。不过到现在呢，还是有多家航空公司没有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天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限期是6月24号。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韩国的韩亚航航空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经由政府来解决的外交议题。达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和美国政府对此事有密切咨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是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也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但后来并没有真正这么做的潜力来看，他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 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上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门主任赫尔森也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赫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许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却可能是一个错误。赫尔森说
Result, I would say, of the fact that they're so unprepared is that there tends to be an initial response, which is to apologize quickly and very effusive.
结果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溢于言表的道歉，但那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愿意放弃原则，他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母公司的市场政府和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
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作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及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做出预防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提出了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争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限时表决，在建制派议员主导之下，日前三读通过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将会在西九高铁站超过10万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的法律。香港的民主派形容香港政府赢了一条草案，输了一国两制。同时也还有200多名市民集会反对西九一地两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香港记者汤慧云所做的报道。
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在三读发言，批评这次审议一地两检草案是做一把刀一把剑，一把剑是三步走，即中港两地政府合作安排、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本地立法，而一把刀是立法会主席在审议法案时任意设定辩论时限和定下表决时间，让立法会的议政功能荡然无存。陈志全说，
以后你们赢晒了，天下无敌啊。
他说以后你们全赢了，天下无敌。当日陈淑庄议员说，一地两检比23条更凶险，更凶险。我当时都不是太同意，但是到今时今日我非常之同意，因为23条只是一条恶法， 但是这次一地两检炼成这两把杀人不见血的凶器，这个三步走以及主席任意限时表决是可以无往而不利，杀光全香港人都可以。经过大约38个小时的审议，立法会在星期四晚10时左右以40票赞成、20票反对和1票弃权表决通过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站立撕毁草案文件以示抗议。代表港府出席立法会大会的运输及房屋局长陈帆会后对传媒表示欢迎立法会通过一地两检草案。陈帆会见传媒的时候，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范国威以及朱凯迪在他身旁撕毁一地两检草案文件，又高举示威牌及高呼抗议口号。
割地两检，
割地两检，出卖港人，陈帆可耻。
陈帆可耻，
陈帆在抗议声中发言不够2分钟就离开，大批记者追问他有关如何处理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如果受到司法复核以及西九站将来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等问题，陈帆只是简单的回应尊重市民运动法定的司法复核权利，按法治精神予以处理。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卡塔琳娜·克鲁兹，她在9岁的时候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呢，她是一名无证移民。现在，这名从前的追梦者正在竞选纽约州众议院的席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塞维尔所做的报道。
曾经是无证移民的克鲁兹，现在正在竞选纽约州众议院的席位。他希望能够成为纽约皇后区的代表。这里是美国人口最多元的社群之一。
我们有很多人了解移民的挣扎，明白我们不是来这里偷窃其他人的工作机会，或者占社会系统的便宜，我们是来工作，来战斗。
克鲁兹自己十分努力，但是他一路走来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其中有教他如何申请大学减免学费的辅导老师，他在高中时认识的在2003年结婚的美国丈夫，还有不收分文帮他申请美国国籍的移民律师。但是他也记得活在阴影中的感觉。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13年我们都过着无证移民的生活。在那段时间，我妈妈打工，什么工作都做，发传单、做馅饼、卖吃的、给别人看小孩。现在感谢上帝，他终于可以重新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克鲁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致力于保护住户权益、移民改革和工人权益等。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议会了解移民问题，
能够明白移民在这里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哦，他现在有身份了，肯定不记得了。不是的，这个经历会一直流淌在你的血液中。
克鲁兹在9月民主党初选中的对手是现任州众议员阿里·伊斯班诺，她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的女儿。美国之音记者塞普尔维达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移民议题。美国的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领袖们承诺本周将对2项有关移民的提案进行投票，使得很有争议的移民问题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年再次的成为中心议题。这个承诺呢，也结束了温和派共和党议员设法迫使众议院就移民问题进行表决的计划。这次投票结果关系到幼年抵达暂缓递解行动，也就是所谓的 DACA 计划，关乎100多万受益者的前途跟他们的命运。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所做的有关报道。
边境安全问题以及打卡受益人，也就是幼年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国会两党议员在这两个问题上很少达成妥协。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国会迟迟无所作为感到沮丧，他们认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国家真正的大问题，我们就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
赫德等议员签署的推动移民解决方案的请愿书，迫使国会共和党领袖同意下个星期就两项议案进行投票。
我们有真正机会来制定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但议案在处理打卡受益者身份合法化的问题上采取保守方式，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赞成票，而另一项所谓妥协法案仍在撰写之中。
我们还没有看到议案的文本，但议长和其他人正在加班加点地争取支持。他们在讨论 DACA 的法律地位，还要争取大量的妥协。
不过请愿活动的领导者说，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我们的目标是为追梦者们提供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确定性，解决当前180万名追梦者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一条前行的道路。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警告说，不能把保护追梦者当作交易筹码。
这两项提案不仅削弱我们合法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体系，取消多元化签证，还为川普的边界墙和执行大规模驱逐计划的执法人员提供资金，他们把追梦者当作讨价的筹码。
目前妥协已经将立法者们带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希望众议院能够就认真的有意义的移民改革展开辩论，看来这正在发生，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
假如国会不采取行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川普政府已采取行动终止打卡计划，请求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法院宣布该计划非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美国众议院准备这个星期就美国移民法重大改革投票。那么在这时候呢，川普行政当局他们把无证移民的子女跟父母分开的做法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个所谓的零容忍政策引起的愤怒越来越多。在周末，美国各地举行了多次的抗议活动，有立法者、宗教领袖，还有美国公民谴责家庭分离政策，而川普行政当局呢，就为这个无证移民子女跟父母分开的做法也进行了辩护。在另外一方面，日本大阪发生了强烈地震，至少有三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在日本的第二大城所发生的地震，6月18号发生的时候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6.1级的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发生在日本第二大城大阪以北不远的地方。当时刚好是上班繁忙的时期，上班的这个交通拥挤时间一开始，很多个车站传出了受损的报道，之后呢，通勤列车暂停了服务。地震导致一些墙壁倒塌，水管破裂，还有建筑物起火。当地新闻报道说，墙壁倒塌导致了一名9岁的女孩和一名80岁老人死亡，另外还有一名84岁的老人在家里面被压在书架下死亡。地震后，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7年前，日本发生了9级大地震和由此引起的海啸，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并且造成福岛核电厂的核灾难。哥伦比亚右翼政治家杜克赢得了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他承诺会改写政府2016年与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协议。在星期天的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投票中，杜克以54%对42%的选票击败左翼前游击队员和前波哥大市市长彼得罗。彼得罗支持政府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在竞选中，他还提出要将闲置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主张少用化石燃料，多用可再生的能源。 但是呢，杜克希望修改和平协议，要求犯下反人类罪的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反叛分子先入监狱才能从政。好的，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